就是那守诫命为耶稣做见证，那时蒙为耶稣做见证。所以大家知道有两班人，这两班人加起来就这里所说的圣徒。一个是守神诫命，当然是以色列。那么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守神诫命不是所有以色列人。我们说过，今天的以色列人是70%不相信神的。那30%里面，有的是所谓的，有的是所谓改革派的，他们也不守安息日啊，所以他们不一定是守诫命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守诫命的乃是指着以色列人中间那些向神忠心的人。还有呢，为耶稣做见证，为耶稣做见证当然是基督徒。所以呢，第七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，并且得胜，胜过他，也把权柄赐给他，制服各族各民各邦各国。那现在知道，那个时候全世界有个大一统的局面。这个大一统的局面呢，是各族各民各邦各国，他把整个世界就统一，所以用军事把整个世界统一，那是军事和政治统一的局面。那么等一等，你读到后面，经济也是一个统一的局面。那么同时不光如此，宗教也是个统一的局面。那么关于那个宗教的跟经济的，我想我们等一等再来看。那么第8节，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都要拜他。所以大家你看得很清楚啊，都要拜他。那么这个呢，可以说就是敌基督的情形。那么现在我要解释一下，怎么又是个国又是一个人呢？那么这个就是你要看，你读到但以理书第7章的时候，我们好不好再回到但以理书第7章。这个但以理书第7章呢，我们看，我们先看哈，先看前面不是讲到，前面不是讲到这四只兽吗？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圣灵怎么解释它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。前面是讲的兽，不错，那后面我们要看它什么解释它。所以呢，你读这个第7章第17节，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。将要在世上兴起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些很有意思。你如果仔细的看第23节，那四帝者这样说：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个国。所以这四只兽当然指着国来说没有错。而且我们说过，这个四个国就是巴比伦，就是波斯，就是希腊，然后就是罗马，这个四个大帝国。所以一面来讲，刚才我们的说都没有错，是四个国。但是呢，根据第17节，这四个大兽就是四个王要在世上兴起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四个兽一面是指的四个国，但同时呢，也是指的四个王来说。啊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么这个王呢，是能够代表那个国的。所以现在你如果把这段圣经读了以后，你就知道说，原来那个四个王是指哪四个王呢？第一个王就是尼布加尼撒，第二个王呢就是古列，第三个王呢就是亚历山大，这个圣经里面都有暗示，都很清楚的。那么第四个王呢就是亚古斯都，那么这个也是路加福音都有的。所以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很清楚，给我们看见这个四只兽，根据23节是指的四个国，但是根据17节，同时它也是指的四个代表的王来说。我们知道说，在讲到巴比伦大帝国的时候，能代表的是谁呢？是尼布加尼撒。讲到波斯大帝国能代表是谁？就是古列将军。那么讲到希腊大帝国能代表他是谁呢？那很明显是亚历山大。那么然后呢，罗马大帝国谁能代表他？你去读圣经，都在圣经里面。那么叫做亚古斯都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圣经讲到这四只兽从海里上来，一面指着国，一面也指着王。 所以很明显指着四个人，但是也是指着他所代表的四个国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你懂得但以理书是怎么用、怎么解释，所以这个你读到下面，你看你圣灵怎么解释，它是双重的解释，一面是指的国，一面也是指的人。所以我想这样就清楚了。你把这个原则现在用在那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就很清楚。那么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，那么我们知道，一面是指敌基督，另一面是指着敌基督所代表那个国来说，将来他和一统的天下是什么样的情形。所以一开始告诉我们说，他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。但到了后半部，你看见很明显就是敌基督这个人是个人，是个超人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他要横行42个月，那么他要亵渎神的名，那么这很明显是个人，这个是个人，而且任凭呢他与圣徒征战，那么而且要拜那个龙啊、因为龙已经把这个权柄给了他，也拜那个兽，谁能够比兽能与他交战呢？所以他的军事的那个情形，他的军事的力量，叫人非常非常的惊讶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兽，事实上呢，乃是指着什么？一面指着敌基督，还有一面指着敌基督的国来说。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兽呢，就是敌基督呢，已经出现了。而且我们知道最后他要怎么样，要经过最后呢，他要经过42个月。好，我想我们到这里稍微休息5分钟好不好？因为我想做太长了不好，所以我们5分钟之后就希望大家能够回来看一下这个3章11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事，3章11节。我又看见另一个兽从地中上来，有两脚如同羊羔，说话好像羊。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，并且叫他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，又行大奇事，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。他一赐给他权柄，在兽面前能行奇事，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，说要给那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，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向人生气，并且能说话，又叫所有不拜兽的人都被杀害。那我们说过了哈，自从撒旦被摔下去，和他使者被摔下去的时候，龙站在沙边上，在海边的沙上。那么这个兽从海中上来，那就是说敌基督说，那么敌基督将来呢，他要统一整个的世界，所以要叫这个要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。所以圣经很清楚的给我们看，将来呢，在敌基督在敌基督掌权的范围之内，会有一个局面大于统治，这是军事的或者政治的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只兽，那么这应该是3:1的恶者，第三位。那么第三位呢，圣经说他是从地底上来，有两脚如同羊羔，说话好像羊。那么我们说他两个脚好像羊羔的，但是说话有口音。我们叫龙的奶代表撒旦，他说话像撒旦一样，但是呢他的两个脚呢就像羊羔。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很明显，我们的羊羔是为了献祭，所以这很明显就是在他身上你能看到一些宗教的特质。所以这个领袖呢和那个兽不一样，这个敌基督呢乃是个政治的领袖，也是个经济的领袖，也是个军事的领袖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现在第二只兽呢是宗教的领袖，所以将来我们知道有一个宗教界的领袖，那么圣经呢称他做第二只兽。那么是兽，但是他居然又像羊羔，你看见吗？好像与人无伤的，所以你就知道这里有一种虚假。那么他做什么事呢？圣经告诉我们第十二节，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， 并且叫地和种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同一个神。所以呢，当这个尼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那是谁叫大家拜那个神？那么就是这个宗教的领袖。那么这个就是啊，我们后来说他是假先知，等于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他是假先知，怎么知道他是假先知？甚至您说的，我们等于会提给大家看。那么他同时呢，又行大其事，能够行神迹，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。那么他因赐给他权柄，在兽面前能行奇事，啊，所以就迷惑住了在地上。那现在我们来看圣经怎么形容这个，到底这个兽是什么意思？那么启示录自己有解释，这不是我们去猜测的。那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九章这段经文，十九章，启示录第十九章二十节。那兽当然是比基督，那兽被擒拿，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，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，很清楚啊，你看见没？在兽面前曾经行过奇事。那么大家，如果你回到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十四节，那么他怎么样在兽面前能够行奇事，而且迷惑了很多的人，所以我们就知道第二只兽呢是指的假先知来说。所以我看这三个人物很清楚，第一个是龙，第二只兽，第三个是假先知，这个代表什么？代表三合一的恶主。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节的圣经，就把它总括起来。我们看第十六章，启示录第十六章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，你看这都是污秽的，好像青蛙是胡闹的。然后从龙口、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，所以这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，从三个口里面出来，一个是龙的口，一个兽的口，还有呢，还有就是假先知的口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什么叫龙，什么叫兽，什么叫做假先知，是三合一的恶者。他不光如此，你看啊，第四节，他们本是鬼魔的，所以你看这污秽的灵从这个龙兽假先知口中出来，但这个灵呢，下面是一种是鬼魔的灵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恶者，这三个都是鬼魔。所以第十六节，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，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督会。现在大家清楚，这个三个王，那三个鬼魔，圣经称他三个鬼魔，那什么？哪三个鬼魔呢？就是龙、兽，还有假先知。所以我想现在应该很清楚，这个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是谁起来号召他们的呢？那么很毫无疑问就是。啊，那么还有不光是基督，而且是龙，还有呢就是假先知。所以我们现在把这几个地方圣经都啊把它放在一起，所以大家呢可以对于这个基督呢，应该和假先知应该有一些认识。那么假先知还做了一些事，那就是要说将来整个的世界，他帮助这个基督呢，最后呢这个世界不光是统一的一个军事的局面。而且是大一统的经济的权利，那怎么知道呢？那就是十六节，你看第十三章十六节，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，自主的为奴的，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，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名或有寿名数目的，都不得做买卖。在这里有智慧，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寿的数目，因为这是人的数目，它的数目是666。所以用这个敌基督不是个制度啊，敌基督的确是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兽的数目就是人的数目。那么现在告诉我们说呢，这个他就是假先知，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，自主的为奴的，都在他的右手上或者在他的额上受一个印记。 那么你除非有了这个印记，有了兽的名或者有兽名的数目，你除非这样的话，你不能够做买卖。所以你看见这个乃是一个完全的控制。那么到时候全世界上。